想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为了娶到你的一生挚爱，自愿在那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毫无报酬的干了整整7年重体力活。
哇，那可是整整7年呢。
没错，你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和期待，结果在洞房花烛夜的第二天早晨，当你揭开新娘面纱的时候，却惊恐地发现你的岳父把你心爱的女人，调包成了他的姐姐。
这种事要是放到今天，绝对是霸屏的热搜新闻。
绝对的。今天我们要彻底拆解一段历史上极度混乱、充满欺骗、家庭撕裂、甚至还包含偷窃神像这种离谱戏码的原生家庭故事。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深度解析。这次深挖的任务是探讨 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创世纪第29到31章，也就是雅各和拉班的这段历史课程。
确实，表面上看，这简直是一出充满谎言和算计的家庭闹剧。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拨开这层混乱的表象，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案例。
怎么说呢？
它向你展示了，当一个人深陷在混乱和被欺骗的境遇中时，真正的品格是如何被一点点塑造出来的，以及人们如何在其中找到人生的深层意义。
对，咱们来梳理一下。要真正理解雅各在这漫长的20年里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必须先看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切入点。
因为整个故事的第29章和第31章其实都打着一个巨大的标签，那就是逃跑。一开始他是为了躲避亲哥哥以扫的致命追杀，一路逃亡到了哈兰。
然后最后他又不得不从亲舅舅拉班手底下疯狂跑路。
没错，就是这样首尾呼应。
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个背景。在雅各踏上流亡之路的初期，他在伯特里经历了一场非常关键的梦境，也就是那个天梯和天使的梦。
哦，对，那个梦很出名。
在那之前，神对他来说只是他祖辈的神，但在伯特里，神第一次直接对他做出承诺，保证会带他回故土。这是雅各第一次真正开始跟神建立起个人的联系。
所以他是带着这个巨大的承诺，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哈兰。结果呢，他在井边遇到了拉杰。为了展示诚意，他一个人推开井口那块大石头给羊群喂水。
对，这个细节其实是在呼应当年亚伯拉罕的仆人在同一个地方为利北家打水的场景。
原来是这样。因为雅各是个逃亡者嘛，可以说是身无分文，拿不出丰厚的聘礼，所以他向拉班提出，我愿意无薪工作7年，只为娶拉杰。资料里甚至说，这7年在他看来如同几天。
听起来是不是极其浪漫？但紧接着的新婚之夜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拉班趁着黑夜把大女儿莉亚送进了帐篷。
哎，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操作。这就好比你签了一份巨额商业并购合同，交割那天对方竟然把核心资产给你调包了。可是等一下，雅各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在洞房花烛夜认错自己的新娘？
这个疑问很自然，但如果你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去推敲，其实非常合理。首先，婚宴上雅各很可能喝了大量的酒。
哦，酒精麻痹了感官。
对，其次呢，古代帐篷里光线极其昏暗，而且当时的新娘会被厚厚的面纱和睡衣完全遮盖。拉班就是巧妙利用了酒精和黑暗，直到第二天早晨天亮，雅各才惊觉自己被骗了。
但是拉班的借口是当地没有小女儿先出嫁的规矩，他如果真讲规矩，为什么不早说？这完全是蓄谋已久的。
确实如此，更深层的含义其实在于，雅各这个名字本身就有欺骗者的意思。他以前骗了父亲，现在却遇到了段位高得多的欺骗者拉班。
真是因果轮回啊。而且拉班还要求他再为拉杰干7年，等于总共14年换了两个妻子。这种欺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家庭内部出现了极度的撕裂。
没错，话题自然就过渡到了第30章的核心，也就是关于子嗣的增加和两位妻子之间疯狂的内卷。
咱们来算算这份复杂的家庭账单。莉亚不受宠，但她一口气生了6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迪娜。拉杰简直嫉妒疯了。他甚至威胁雅各说，不给我孩子我就死。
在古代近东，没有孩子对女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拉杰效仿了当时的古俗，把自己的使女毕拉给了雅各。
对，这就生了两个。利亚一看也不甘示弱，给出了自己的使女希帕，又生了两个。最后拉杰自己终于生了两个，包括这个时候出生的约瑟。
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增添，这十二个儿子就构成了后来的以色列十二支派。
哇，这最早的宫斗真的是惊心动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登场了一个极其古怪的东西，叫风签，也就是曼达拉草。
是的，这是一种黄红色的春季果实，它的根部形状长得很像人类的下半身，在当地民俗中被看作是催情剂或者是能增加生育率的灵药。
资料里说，两姐妹甚至为了这个植物互相做交易，但我在这里必须要提出一个质疑。等一下，拉杰给孩子起名约瑟，意思是愿神再给我增添一个儿子，说明他懂神学啊。
确实，他知道赐予生命的是神。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靠吃这种形状奇怪的植物根茎来求子？这难道不是纯粹的迷信吗？
如果我们将这与全局联系起来，这恰恰揭示了人性的矛盾之处。他们在神学上是清楚的，雅各也曾发怒说，我岂能代替神？但在绝望和焦虑中，他们依然试图通过机械的迷信的手段去强行控制神。
就是理智上什么都懂，但真遇到事了，还是想自己抓住方向盘。
完全正确。
这种撕裂不仅仅在家庭内部，视线转到家庭外部，雅各和拉班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羊群的经济战。
雅各想离开，拉班通过占卜得知自己是因为雅各才发大财的，所以非要留他，起初再签协议。
雅各只要有斑点、有条纹和黑色的羊，结果拉班这老狐狸表面答应，背地里立刻让儿子们把这些羊全部挑走。
对，他还特意把这些羊隔开了三天的路程，彻底切断了他们交配的可能。而且在这六年里，他把雅各的工资改了十次。
十次，在古代十代表完全和彻底，对吧？
是的，这意味着彻底的职场剥削。
面对这种死局，雅各用了一招奇招。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拿树枝剥去皮，露出白色的木头，插在水槽边上，
然后让发情的羊对着斑驳的树枝交配。
对，他指望这样能生出有斑点的羊。这听起来就像是古代的安慰剂效应加上土法基因工程，但这在生物学上完全讲不通吧？
当然讲不通，这同样是古代的一种民间风俗。雅各是用自己有限的甚至完全错误的科学知识在操作。
那他怎么还会报复呢？
关键就在于神接纳了他们的有限。雅各财富的暴增，拥有大量羊群骆驼，并不是因为看树枝真的改变了基因。
那是因为什么？
是神以长远的眼光，用他的恩典和怜悯干预了这一切，强行让结果对雅各有利。
哇，神硬生生兜住了雅各的无知。但是财富极度不平衡必然导致危机。拉班的儿子们开始激动了，拉班的态度也充满敌意。
这种情况下不跑路是不行了。
于是雅各开了个家庭会议。利亚和拉杰这次居然完全统一战线了，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父亲当成了外人，遗产都被吞没了，
所以他们趁着拉班去剪羊毛，偷偷渡过幼发拉底河，往基列山区逃去。但就在逃亡中发生了一件悬案。
你是指拉杰偷神像的事情吧？
对，拉杰偷走了附近的家庭神像，雅各毫不知情，他都在逃命了，为什么要带这种东西？
专家推测有好几种可能。在古代近东，拥有家族神像可能意味着你拥有遗产继承权。
哦，当作法律凭证。
也有可能拉杰纯粹是为了报复父亲，或者是想以此证明自己后代的合法血统。
当拉班气急败坏追上来搜查的时候，拉杰的操作简直让人拍案叫绝。他把神像藏在落错的马鞍里，自己死死坐在上面，
并且谎称自己生理期到了，无法起身。
这完美利用了文化禁忌，骗过了他父亲。
这就是终极的讽刺啊！雅克医生都在骗人，现在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帮老婆运送赃物，再次成了一个被骗的受害者。
确实非常讽刺。拉班原本是带着军队行军七天追上来了，可能真的会有一场屠杀。
那怎么没打起来？
因为神在夜里的梦中严厉警告了拉班，跟他说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
于是对峙变成了谈判。拉班还给自己找台阶，说你要是早说，我会给你办欢送会的。
结果雅各压抑了二十年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历述了自己吴荣寒暑日夜看守的辛酸。
最终双方立下和平条约，但资料里提到发誓的时候雅各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以撒的敬畏。
对，这个称呼很有意思。以撒的敬畏并不是指另一个神，它是一种修辞手法，也就是以结果代替原因。
怎么解释？
就是神的存在和保护会在信徒心中唤起一种极大的震撼，它不是那种让你瘫痪的恐惧，而是让你直面现实产生敬拜的敬畏感。
那么聊了这么多，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听今天的节目呢？你需要关心这个20年的狗血家庭剧里的某一个糟糕事件单独拿出来看，
比如欺骗或者职场剥削。
对，你就会觉得神失败了，或者神在赞同罪恶。但是千万不要把孤立的经历从宏大的叙事中剥离出来，
需要看全景。
对于正在听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你生活中的苦难、羞辱或失望并不代表神抛弃了你，神宽容并使用了这群充满缺陷的人来推动他的长远计划，
最终给全人类带来了祝福。
没错，所以你当前的挣扎很可能也是在为一个更宏大的转变和塑造做铺垫。
这一系列的深度解析真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从最初的逃亡者，经历了这么多剥削和欺骗后，依然能带着神的祝福和更成熟的信仰再次踏上旅途。
这是在混乱中找到意义的最好证明。
所以在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回想一下你人生中那些觉得被深深欺骗或者被极度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如果那些让你恨不得立刻逃离的哈兰，实际上正是为了将你塑造出承受未来巨大财富与使命所必须的试炼场呢？当你下次在面对想要逃避的困境时，你是会选择只看眼前的斑驳树枝，还是去寻找那个正在运转的宏伟全局计划？
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索，咱们下次见。